我们大家平安啊，请向你右边的妈妈们说，祝你母亲节快乐。其实啊，只要你不是弟兄，你就应该接受这个祝福。因为我以前在单身的时候呢，我做了20年的属灵妈妈，我现在呢不仅有 mercy， 我有更多的属灵的孩子，所以请你向每一个姐妹哈，都要说祝你母亲节快乐。再说一次，好，感谢主啊！我们刚才诗班献的诗歌好不好听？
好听，
好听哈。我不是做广告啊，但是我要大力推荐，这个是我将你铭刻在掌上哈。我的一个属灵伙伴他送了我们这一卷的 CD 哈，这是我心旋律，我心旋律哈，我心旋律你们可能唱过他的很多歌，像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好，也是他们的。那这是他们的第七集，那他们在第六集和第七集的专辑呢，领受那个意象，就是说有一天呢啊，所有的犹太人都要来信主，那个时候就是谁会再回来的时候，就是主再回来的时候哈，主再来的时候，当我们看到无花果树开花，犹太人他们都信主归主了以后呢，啊，主就要再来，所以他们就有这个意象。你看这下面是什么？是希伯来文哈。他们在第六集和第七集开始呢，他们都是在这个以色列来录制他们的专辑。那啊，我听到这一首诗歌的时候，我就很感动。所以我是在好几个月前我就已经把这个母亲节的诗歌选好了，结果没有想到长老他非常的有爱心哈，他竟然邀请我来在母亲节跟大家来传讲这个正道。那我很感谢神，也谢谢长老们的爱护。好，我今天要讲的这个题目呢是什么？让我们和好吧，好，让我们和好吧。刚才弟兄姐妹们念的是有关什么的经文？饶恕哈，和好之前呢一定要有饶恕哈。那今天是母亲节，神给我这个感动要让我讲这个饶恕和和好，那我们就来听听看为什么神要我来讲这个饶恕和和好。今天母亲节我们谈这个饶恕和和好呢，在上个礼拜吴长老他讲到要做什么，要孝敬双亲哈，尊荣我们的父母，然后我们今天来讲饶恕父母或是饶恕别人，这样会不会有相冲突的地方呢？你们会不会觉得这样太不孝了，我怎么可以去饶恕我的父母呢？哈，我想是不会的，我想是不会的。今天神呢他是在，如果我们刚才呢再往前看的话，在马太福音哈第六章，在马太福音第六章，当主耶稣教导门徒祷告的时候，在祷告的这个内容里面呢，在紧接着主祷文之后，主就教导了什么，就是我们刚才念的那一句话哈，饶恕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赞美你，主啊，让孩子在这里可以蒙你的恩典，在这里为你正道。主，谢谢你饶恕了我过去一切的罪，谢谢你饶恕我一切的过犯。主，在你的面前我再也不用惧怕，因为靠着你的宝血我在你面前坦然无惧。愿我今天在这里传讲的，主，没有一句话是不出于你自己的带领。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祷告，阿们。好，在神面前呢我们来省察自己，在神面前我们来看看自己里面的光景，好，可以来帮助我们有一个健康的身心灵。当我们有健康的身心灵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跟自己跟别人跟我们的主有一个健康的关系。 我来跟你们讲讲我的，介绍一下我的小故事哈，我的背景。我不晓得你们知不知道，我的父母都是军人。好，我一直很以他们为荣，也以他们为傲。那我的妈妈呢？在台湾他们称为花木兰，好，因为是女军人。我从小有住过眷村几年，眷村呢，就是所有都是军眷的家庭。那在那里的生活呢，虽然很简单，好，比较清苦，但是我们却享受了很快乐的童年。我的父母他们结婚前和他们刚结婚的时候呢，他们都是在台湾的最前线当兵。我妈妈还跟我说是在厦门大学对面，没想到我后来嫁了厦门人。那很感恩的是，我的公公也是军人。好，我们今天在主里都是一家人，好，非常的亲，因为主已经拆毁了隔在我们中间的那一道墙，所以今天我们在主里都是一家人。虽然我的父母呢，他们还不是基督徒，但是从小呢，我就感觉到他们的身上常常有所谓的基督徒的馨香。我很爱他们，我很以他们为荣。我父母有军人的特质，什么特质呢？军人都要有正义感，很耿直，他们也要很有担当，要勇敢，他们很勤劳朴实，他们也要很有爱心，很忠诚，他们对朋友非常的忠诚。小的时候呢，大冬天的哈，我常常穿着我爸爸的那个旧的军衣的那个大棉被哈，就是那个厚厚的军衣。哎呀，我非常的骄傲。我妈妈常说：“你不要穿啊，穿出去人家都觉得你很奇怪，你是一个女孩子。”但是我觉得穿上去那个呢，我就感觉到我父母的爱和我父母的同在。我很喜欢穿那件衣服，一直到它被我穿破了哈。我觉得我很像他们。我最大的梦想就是做军人，而且要嫁给军人。好，结果没想到呢，在我考大学的时候，我去报考了我父母就读的军校，结果我上榜了。但是我没有被录取，你们知道为什么吗？你们猜我几公分？我156.5哈，现在生了孩子年纪又大了一些，可能又再矮了一些，可是要157公分哈，才能够进这个军校，就差那个0.5。我在那个考场外面那个测量的那个考场呢，我在那边走来走去，我就是不肯离开。我每次走一走以后，就跑去那边抬头挺胸再量一下，然后那个小姐就说：“对不起，还是差0.5公分。”好，所以我没有被录取，我没有被录取。结果呢，我40岁结婚了，我嫁的呢不是军人，好，他是未来的传道人，好，所以我的两个梦想都没有实现。可是感谢主啊，主很幽默，又很怜悯我。你们猜我的梦想实现没？实现了！我现在是在主里当兵的啊，我是在主里当兵的。我跟你们一样都是军人，我们是基督精兵。然后你们怎么想到我嫁的是谁啊？南京的英文怎么讲？哎呀！你知道我做梦的时候啊，突然想到这一点的时候，我真的在甜蜜的笑和偷笑。我觉得上帝实在是太幽默了。我真的从小就立志想要嫁军人哈，没想到上帝真的让我嫁了一个军人啊，军人呀，我很感谢神。上次吴长老有提到，就是说我的母亲呢，她有得到这个模范母亲哈，我们家对于这个事情都比较低调，但是我相信我母亲有一个难掩的喜悦。她是在2005年，就是我们结婚以后呢，我生孩子之前这个中间，她获得颁发了这个母亲节的时候，她获得颁发永和市给她的这个模范母亲哈。她到现在也不知道她为什么会得这个模范母亲奖。不过从我刚才跟你们分享我母亲她的这些特质哈，她很有正义感。 坏人千万不要出现在我们家附近，因为他很勇敢的会去跟人家吵架或是指责他，我们每次都很怕他会负伤进来，因为我们住的是城市嘛，所以一般大家都是至少门前雪，但是他很勇敢，他很有正义感，因为他很有爱心，我相信他做这些事情都是默默的做。但是我印象很深刻，我们在台湾都有那个倒垃圾的垃圾车要来，还有打扫街道的，每一次呢只要是逢年过节，我妈妈她一定会叫我们赶快拿红包，出去包给那个外面扫垃圾的或是打扫街道的或是扫这个水塔这些的人，他对于这些比较弱势的这个族群呢，他有一个很怜悯的心。那我相信没有人知道，因为我们都是赶快偷偷的给，那但是我想上帝知道，所以难怪仁君他在2005年第一次见到我母亲，他就说妈妈，实际上你比基督徒更像基督徒，你信主的日子不远了。感谢神，借着他的这个宣告和祝福，我妈妈真的在 Mercy 生了以后就信主了，接着爸爸也是很快就信主了。那谢谢神在我们家的这个恩典。在2007年呢，我妈妈她又得到了军中的这个模范母亲奖，军中颁发的。然后最近呢，因为其实我们对这些事情都记不太得，我们只知道她在我们母亲是在我们心中是最好的妈妈，是最美的妈妈。所以在我跟她问这个事情呢，她还很害羞的跟我讲了一下，说在你妹妹还没有出生之前呢，我们家还是模范家庭啦。我说我知道我知道，她说但是你不要去跟人家乱讲哦。我说好，这是小秘密，不过今天我想在神的面前，我应当把他所应得的尊荣给他。好，刚才我们讲到是饶恕，我们来看看上帝怎么说，神怎么对我们说饶恕。好，我想在圣经里面呢，你查遍了，只要你去查一下赦罪、认罪、饶恕、赦免、免罪、免债、和好，你会发现圣经里面有好多好多好多的经文都在教导我们要饶恕。尤其刚才我说了在主导文的后面紧接着神就说怎么样，你们要饶恕别人，因为你们若不饶恕的话，你们在天上的父也不能饶恕你们。在马可福音他这么说，主耶稣教导着你们站着祷告的时候，若想起有人得罪你们，你就当饶恕他，好像你们在天上的父也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若不饶恕人，你们在天上的父也不饶恕你的过犯。这就是神的教导、劝勉甚至是命令。好，那我们应当饶恕别人几次呢？有没有人知道答案？70个7次。那是77次还是490次呢？好，如果你们看英文的话会有点被误导，因为英文是写说 77, 77，但是呢其实在另外的那个注解是说70个7次。好，但是这都不重要，其实重要的是主他说你们要无止境的持续的一直去饶恕得罪和伤害你们的人。好，这就是主的教导，这就是主的教导。当我们不饶恕人的时候呢，当我们不愿意去饶恕的时候，我们常常呢就要怎么样，吃到苦头。我写了一个吃到苦涩的果子，有没有人吃过苦涩的果子？我最讨厌吃苦瓜，我也不吃木瓜，虽然木瓜很甜，但是我觉得瓜都很苦。好，当我们不饶恕的时候呢，我们要吃到一些苦头苦果。好，这些苦果包括了什么呢？第一个，会破坏了我们跟神的关系。当我们不饶恕的时候，我们会破坏了我们和神的关系。神说当你在祭坛前面要献祭的时候，如果你想到你的弟兄向你怀怨，你要做什么？当你想到你的弟兄或是姐妹向你怀怨， 你要做什么？上帝说你要先把祭物放在留在坛前，留在坛前，然后呢你要去跟你的弟兄和好，你要去和好，你要去请求他的饶恕，再来献祭。这是神给我们的教导。当我们不这么做的时候呢，当我们破坏了我们跟神之间的这个关系的时候，我们在灵里就没有办法跟神自由的来交通。一个基督徒如果他没有办法自由的跟神在灵里有交通的时候呢，他会非常的枯干。因为当你祷告的时候，你也不确定神到底有没有听，当神向你讲话的时候呢，你也听不到，因为你们的关系被破坏了。好，所以我们都是蒙慈爱的儿女，蒙慈爱的儿女呢，我们要照着主的吩咐努力尽量去饶恕伤害我们的人或是得罪我们的人。尤其对方可能是无心的无意的伤害我们，好，即或是他是有意的，上帝说什么？你仍然要去饶恕。好，因为呢你也向我祈求饶恕，你既然要我饶恕你，为什么你不去饶恕人？所以当不饶恕的时候呢，会破坏了我们跟神的关系。第二个，当我们不饶恕的时候，我们会干嘛？被交给掌刑的。好，在没有怜悯心的这个仆人的比喻里面呢，当主赦免了这个欠好几百万银两的这个仆人，没想到呢因着他的哀求和主人怜悯的心，他赦免了这个仆人，让他走了。结果没想到这个仆人他一到外面去了以后，碰到一个欠他几两银子的，他竟然掐住他的衣领，勒住他的脖子说，你还我钱来，你还不出来的话，我就把你下到监里交给掌刑的。结果呢那个人就真的被下到监里了，那个人就被下到监里了。结果他的同伴呢看到这件事情以后都甚忧心，就去告诉这个主人讲，主人听到了以后大怒，把他带过来，把这个恶仆带过来。他跟这个恶仆说，我饶恕了你，你却不饶恕了人，你不从心里来饶恕这一个欠你几两银子的人，你忽视了我给你的恩典，所以呢现在你要进到这个牢里，好，把他交给掌刑的，让他等候这个刑罚，直到他把所有的债都还出来。其实这个人呢他还得出来吗？按照圣经上面写说他欠了几百万两银子，他是还不出来的。我们也一样，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还得起吗？我们还得完吗？我们还不起也还不完。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去赦免那欠我们几两银子的人呢？所以我们不饶恕人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已经把我们自己囚禁在那个牢里了。我们要快快把牢房打开来，像刚才那个诗歌说的哈，他能改变，没有错，有的时候真的是别人伤我伤得太厉害了，我心里就是没有办法让这个伤害走开，我就是没有办法放他走，我一定要把这个人关在我的里面，关紧一点，让他来哀求我。好，但是呢其实我们并没有关到这个人，我们是把我们自己关进去，在里面又渴又饥。好，我们可想自由，因为当我们心里关着一个人的时候，我们不自由，其实是我们自己在受这个折磨，所以我们要饶恕人。第三个，当我们不饶恕人的时候呢，我们就落入到一个苦读和论断的试探和危险当中。我们没有一个人喜欢试探，可是当我们不饶恕人的时候，我们真的是把自己放到一个试探里面。为什么？因为我一看到这个人我心里就发恨，我一看到这个人我心里就发愁，我就不知道怎么办，我没有自由，于是在我的心里就有这个苦读出来，在我的口里就不知不觉的有这个论断，甚至是跟别人抱怨。我们没有饶恕他，我们自己落到这样子一个可怕的试探里面。 试探不是来自于神的，试探是来自于什么？我们自己心中的私欲，还有呢，还有撒旦。好，所以我们接下来第四点，当我们不饶恕的时候呢，我们就给撒旦留了这个地步。好，在英文里面给撒旦留了这个地步呢，就是 foothold， 哈，立足的地方。我这么大一块地方都是我占的，如果我今天留这么一个小角，让撒旦的一根指头站在这边，我就给了他一个立足之地。当我们不饶恕人的时候，我们就是把这只有留这么一小点，啊，撒旦的那个爪牙，一个脚趾头粘上来了，就会开始慢慢的侵蚀我们，在我们的心里面变成一个什么坚固的营垒，坚固的营垒。我们基督徒最怕的就是什么坚固的营垒，因为当你的心里面本来是只有一点点给这个撒旦站一根指头，后来发现他一只脚站上来了，两只脚站上来了，当他占据你心里的时候，当那个苦毒，当那个恼恨，当那个不饶恕，当那个埋怨，当那个愤恨，当那个伤痛，我们真的想不饶恕别人吗？其实我们并不想，因为搞得我们自己非常的难受。但是当我们给撒旦留地步的时候，很可能我们的心慢慢的会变成一个坚固的营垒。坚固的营垒是什么意思？就是里面住着一个老我。好，然后撒旦可以跟你在这里 share 你的 room， 做你的 roommate。 所以你们要说 no， 我要饶恕人，我要饶恕人。第五个，当我们不饶恕的时候，我们还有一个苦果是什么？我们会让圣灵担忧。好，我们会让圣灵担忧。你有没有让别人担忧过？你有没有让别人担忧过的经验？我在美国生活了很多年，是单身，我非常的自由，因为我的旁边也没有家人，所以呢基本上他们没有太注意到我在做什么。但是呢我常常要打电话，当我不打电话的时候呢，我妈妈就会说，你真的是太让我担心了，你可不可以不要再让我担忧。好，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让人家担忧。我的先生他很爱我，当我有不合适的时候，他为我担忧。好，他最厉害的一招是什么？你们做先生的千万不要跟太太吵架。当我看到他担忧的样子，我就软了，我就赶快去请求他的饶恕。既然我们都很在乎我们的父母，我们的先生，甚至是我们的儿女，如果我出去久一点再回到家，哎呀，你就会看到 Missy 赶快跑过来，赶快跑过来，哇，来了。他的意思就是说回来了，啊，他担忧我，他担忧我。你们有没有让人家担忧过？其实当我们做不讨神喜悦的事情，不饶恕的时候，其实圣灵很担忧我们。你们在乎圣灵担忧你们吗？我很在乎，我很在乎神担忧我。哈，刚才我们唱到那个我将你铭刻在掌上，哈，西安说耶和华离弃了我，主忘记了我。神怎么回答他？神回答说，妇人焉能忘记他吃奶的婴孩？妇人焉能忘记他吃奶的婴孩？我们都是神宝贝的孩子。以前有人为我祝福祷告的时候就说，上帝已经将你铭刻在心， 我那时候呢圣经不太懂，我以为那个名是我的名字，我想说主啊感谢你，你还把我郑义珍三个字写在你的手掌上，谢谢主。然后一直到后来我才知道，原来那个名科是指什么，就是科。好，不只是名字，上帝简直是把你整个人都刻上去了。上帝常常在看你说，女儿啊儿子啊不要让我担忧，神这么爱我们，妇人焉能忘记他吃奶的孩子，神从来就没有忘记过我们，神希望我们快快回头回到他的身边，讨他的喜悦。那我们再来看饶恕不是什么。好，有人说我已经不觉得受伤了，我也不需要饶恕他。饶恕不是一个感觉，饶恕不是一个感觉。当我们再回到类似的场景的时候，常常我们会被过去的这个伤痛呢，又再把我们的这个撕裂的我们拉回来现场，我们又开始不饶恕了。饶恕不是一个感觉，饶恕也不是假装自己没有受到伤害，饶恕也不是为他辩护。如果这件事情是有理由可以辩解的话，那也不需要饶恕了，饶恕已经不存在。饶恕并不是表示说对方他做的这个事情是没有错的，饶恕也不是说对方他可以免除掉他得罪我所产生的一个不好的事情发生。比如说我们杀了人，害了人，虽然我愿意饶恕这个凶手，但是呢他还是需要受到法律的制裁，所以他并不能免除掉他的刑罚。饶恕也不是忘记伤痛。我记得以前我还不是基督徒的时候，或者是我成为基督徒还不是很懂事的时候，我常常就听到人家说 Forgiving is forgetting， 饶恕就是什么忘记。你们觉得饶恕这个伤痛可以忘得了吗？忘不了。饶恕不是忘记你的伤痛，而是拒绝把这个伤痛再揽回来，放到你的兜兜里，或是放到你的心里，拒绝再把这个伤痛揽回来。当然神他曾经说过 I forget， 好，神说我 forget。 圣经里面常常把这个 forget 呢怎么翻译呢，他翻作说不再纪念。不再纪念就是我不再把过去的这个伤害伤痛揽回来。饶恕也不是复合，饶恕并不是和好，和好有一些的条件我们等一下会讲，但是饶恕并不是和好。饶恕是你单方面的，你因为神给你的爱，因为神给你的命令，所以你愿意主动，你愿意去饶恕。但是今天如果没有一个人跟你有这样子的互动的话，你没有办法达到和好或是复合。好，我们来看看饶恕的五个台阶。那到底饶恕是什么呢？我查了一下哈，饶恕就是免除赦免，好，还有一个是让他走，还有呢还有两个很奇妙的哦。你们知道饶恕是什么吗？饶恕是释放，饶恕是医治。所以刚才我们在唱那个诗歌啊，它能改变，它能改变，好，释放被掳的人，好，现在我们自己不行，但是神可以。当我们愿意来到神面前的时候，他就可以来释放我们。在历代志下30章，好，你们不用翻，请听我说，耶和华垂听西西家的祷告，就饶恕百姓。在这里饶恕的原文是医治。路加福音6章这么说，你们要饶恕人就必蒙饶恕。饶恕的原文在这里是做释放，所以我们知道饶恕真的是什么，神可以借着我们的饶恕人而医治我们，而释放我们。饶恕的五个台阶，第一个，把你的心交出来。你跟神说，也许有一些事情我已经忘记了， 但是我愿意把我的心交给你，我愿意交托给你，我不再把这样子的一个伤紧紧的抓住它。你们要饶恕人就必蒙饶恕。我们愿意让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来启示，来显明，看在我们里面是不是有不饶恕人的地方。我唱一首歌给你们听。神啊，求你检查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一面，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试炼我，走永生的道路。我很感谢神，在我一信主的时候，我就有一些很爱主的弟兄姐妹呢，他们愿意陪我走一程，他们扶我上马，还牵着马让我坐在上面一起走。这一首诗歌呢，是在诗篇的139篇。你知道吗，你们如果问小孩子，在他们小时候很多的事情都忘不掉。在我1989年信主的时候呢，我很感谢神，有一对爱主的 couple 夫妇，他们带我信主，帮助我。他就告诉我说，玉珍，你信主以后啊，一定要记住一件事情哦，什么都可以忘记，也许你会再做错事情，也许你会怎么样怎么样，但是有一件事情你一定要记住，你一定要去祷告会。我们都知道基督徒要祷告，因为祷告就好像我们的呼吸，一个基督徒没有祷告就好像我们没有呼吸一样，会怎么样？会死翘翘。他就告诉我说，玉珍，你要去祷告会。这首歌呢，就是我们那时候没有钢琴啊，就在下面的这个教室里面，我们每次祷告会就是牧师，我们有几个弟兄姐妹还有我，人很少，但是呢，这是在我们要祷告之前唱的歌。神啊，求你检查我。我信主以后，我发现怎么我信主前呢，我好像是一个好人啊，所有的福气都在我的身上。我信主了以后，我怎么发生了好多不顺利的事情，而且我更悖逆，更顽固。你们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基督徒呢，在信主以后，他的身份上面虽然是圣洁蒙爱的儿女，但是呢，在他直到他见主面这一个道路上面，他都在成圣。在成圣的过程中，我们可能会离开，我们可能会暂时的离开，我们可能会软弱，我们可能会得罪人，我们可能会伤害别人，伤害自己，或是伤害自己最爱的人，但是这些都是成圣的过程。在成圣的过程呢，靠着主的恩典，有一天呢，我们真的在见主面的时候，神说我们什么？你这圣洁蒙爱的儿女，神再也看不到我们生命中那个污秽，那个不讨他喜悦的，因为耶稣基督的义袍已经为我们穿上了，主的宝血，在十字架上的宝血不是白流的，已经遮盖了我们。神看到我们就是蒙他所爱，没有任何瑕疵，没有任何瑕疵。所以我们要把我们的心交给主，把我们受伤的真实的感受跟他讲。诗篇62篇这么说，你们众民当时时倚靠他，在他面前倾心吐意，因为神是我们的避难所。 我们常常对人倾心吐意，常常对我们的朋友、对我们的家人倾心吐意。你在神面前有倾心吐意吗？把你心中敞开来对神讲。我在信主了以后呢，我聚会上主日学，受装备，参加服事，我关怀肢体，我传福音。但是很可惜哦，我传福音传了18年给我的父母，他们都没有信主。一直到我遇到了军人，好，一直到我遇到了军人，然后神让我的父母他们一个一个信主了哈。我在这过去的这么多年里面，我信主了以后，我也很火热，我也很追求，但是我常常觉得我的灵里很迟钝。我们常常跟说，这个孩子开窍了没？他学习东西开窍了没？我发现我没有开窍。我坐在下面听到，我也抄我的好多那个笔记本，抄啊抄啊抄啊，但是我不知道我抄的对我来说有什么关系。我很痛苦，我成为基督徒以后，我反而更痛苦了，因为我知道了很多的事情是神的命令和吩咐，可是我却很痛苦。我传福音给我的父母，他们为什么不能够信啊？我们可能很孝敬父母，常常打电话、写信、写卡片，给他买这个买那个。我每次回去台湾看他们呢，我就买了很多的东西。他们也都说啊，谢谢谢谢，你自己留着用吧。大家都很好，相敬如宾，相敬如宾啊。我父母很爱我，我刚才一刚开始也说了，我很爱我的父母，我真的很爱他们。但是呢，我发现即使我信主以后，长久的时间，我的心很冰冷。我在对他们，我觉得我好像尽了这个所谓的孝道，但是我却发现我对他们的爱很有限，很有限。好，当我们在很努力的跟着主在后面在跑的时候呢，神总是会在一个最好的时刻呢，差派他自己的使者来帮助我们。在我信主很多年以后，有一个基督徒，我以前看他呢不太喜欢他，我觉得这个基督徒怎么都头抬得蛮高的，我只看得到他的相啊。哎，几年过了以后呢，我发现这个弟兄不一样了，他开始很谦和，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他的脸上有光，他的脸上有像那个上帝说摩西的那个光。哎，我就其实心里是蛮惊讶的，我常常在想，上帝啊，我也想要有那个光啊。常常觉得我自己很硬、很冰，哈，很不自然。虽然我们脸皮在笑，哈，我不知道你们的心和整个身体有没有在笑。你们 suppose 应该是身心灵都要笑，哈，这样比较自然，哈，这是神创造我们当初的那个美好。后来呢，有一个机会，这个弟兄就邀请了一些弟兄姐妹，就说好不好，我们来开始祷告。好，我们就除了教会的祷告会，我们自己又多了一个祷告。然后在这个祷告当中呢，我们之前都要先唱诗歌。很奇妙的是，每一次唱诗歌，我就觉得天开了，我就觉得天开了。每个人在那边尽心尽性尽意的对神唱，好像我们里面所有的那个不美好、那个不完美，我都可以清清楚楚的唱出来。唱出来以后呢，我们就开始祷告，每个人都开口祷告，也每个人为互相祝福祷告。在当中呢，我记得这样子的一段时间里面，神就开始慢慢的开启我里面有不饶恕人的地方。我就想说，不饶恕人的地方，原来是我对父母亲的这个尊敬，这个尊敬里面有一个空隙，有一个间隔，有一个间隔。我发现我没有爱是什么？ 要完全的接纳哈。其实爱就是接纳，我发现我没有完全的接纳他们。我们长大了哈，我们可以去抱小孩，我们很少会怎么样，我们很少抱我们的父母。你要知道，当人年纪大了以后，他们就像小孩子一样，他们是上帝很喜爱的。因为主说，你若不回转归向小孩子，像小孩子的样式呢，怎么样，你就没办法进天国了。所以有一天，当我们自己也年迈的时候，我们也要像小孩子。当然我希望你们现在就要像小孩子，有事没事的时候呢，去抱抱老人家。你有机会，如果你的父母还健在，你一定要抱他，你一定要搂着他的肩，你一定要亲他的额头，你一定要亲他的脸颊，就像你亲你的女儿一样。你应该要把你的爱给他，因为这是他们当得的尊荣。这是上帝造我们的原来的本意，就是这样。你应该要把你这样子的一个爱心给你的父母，给你的儿女。如果你做不到的话，你要在神的面前敞开来，把你的心交给神，告诉说，主啊，为什么我的心是冰冷的，为什么我做不到。如果你的父母不在了，你还有很多属灵的父母，你应该在神感动你对他们略表爱心的时候，你应该去关怀他们，你应该去爱他们。因为在世上，神为我们预备了很多属灵的父母。我在这样子的一个敬拜和祷告当中呢，神就让我看到一个景象哈。我从小是一个很乖的孩子，麦琪最喜欢我叫他什么你们知道吗？乖。我们有一个好朋友，他们的小孩呢，小名就叫小乖。那我们就叫他小乖，来这里，小乖怎么样啊？结果没想到我的女儿大怒，乖应该是我不是他啊。但是呢，从小呢，我的父母不仅是叫我乖，他说这是我们家最乖的。我真的最乖，我从小就很体谅父母，我就不知道为什么跟父母就是很亲密。我的亲密，我不是老大，我也不是最小的，我是中间的啊，我是中间的。但是我对父母很亲，我常常帮助父母做家事。我的妹妹跟我差六岁，以前有没有纸尿片？没有，以前是用布的尿布哈，妈妈自己缝的。你们知道我要做什么吗？我才六七岁，我就要帮她换尿片，我还要帮她洗噗噗。我要帮他洗噗噗，因为妈妈照顾太多人了哈。我的姐姐们呢都跑得很远，但是我很高兴的去做，因为我妈妈叫我最乖的哈。我很荣幸去为我的父母分担这些事情。在那个时候，我的父亲他在前线哈，每半年才可以回来一次。所以在这个中间呢，我妈妈她又是母亲，她又是父亲，无形之中呢，他养成了比较严厉的这个个性。再加上他很爱他的父母和家人，他有很多的兄姐哈，所以他常常去想到照顾他们。甚至他后来把他的父亲，就是我的外公，从乡下接上来。我外公就说，如果我要上来的话，我的小儿子一定要跟着我。他的小儿子就是我的小舅舅一家，所以我妈妈就把他们全部都接上来了。不是我们家很大，也不是我们有两个家哈。那我妈妈就把外公，因为我们家住一楼，她就把外公接到我们家。我们有四个孩子，中间呢还有我的表弟表妹，他们也会来。我不知道我们小小的家怎么容得下这么多人，妈妈就把所有的小孩都挤在一个房间，然后让外公有一个房间，再租了对面的一个楼房给小舅舅他们安顿。我的母亲她照顾上面，照顾兄姐，照顾小孩，他很忙，所以无形之中呢，他的个性很急躁，在最短的时间他要做完全部的事情。尤其我爸爸不在，他又像一个严父，还要管教我们，所以我表现得非常的乖，帮助妈妈做任何的事情。有一次呢，这个电线走火，我 我还救了我的小妹妹，因为她在桌子上玩，我就突然看到啊，爆炸了，我赶快把我妹妹抱走，赶快去爸爸妈妈面前。我妈妈非常的感动，哈，因为我妹妹她非常的漂亮。我妹妹呢，小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一个歌星叫珍妮哈，我妹妹长得就像珍妮，珍妮年轻的时候，她很甜，她好会唱歌，好会跳舞。好，我妈妈非常的喜爱这个小女儿。我想到那个雅各，他说哈，他的几个儿子们要去下到埃及去要找粮食的时候呢，约瑟说这个提到这个便雅悯小儿子哈，他们说你不可以动他的这个主意哈，因为我爸爸的命跟这个小儿子的命便雅悯是连在一起的。我知道这个小女儿呢跟我妈妈的父母的命就是连在一起的，我都很知道，我也很都接纳，我是最乖的。但是呢，我的成绩也挺好的，只是如果我考96分，满分是100，不是200，如果我考96分、97分、98分呢，我妈妈还是要打我。她说这个错一定要打，是因为我教过你。所以虽然我考试考得很好，但是呢没有满分哈。妈妈都会说不是没有满分，是因为我教过你，好，所以还是要打。所以小时候只要妈妈要管教的时候就很害怕。到后来呢，青少年反叛期的时候呢，我就觉得哇，他为什么要打我，我是最乖的。我就开始会学人家电视上演的嘛，我就瞪着他看，看你敢打我吗。结果我妈妈啪就打下来了。然后呢，因为我是青少年，所以你们要知道你们青少年的孩子 OK， 我再试一次，你敢打我吗？爸爸不在，我最乖，你还要打我，我什么都没有抢，什么好东西都是给姐姐和妹妹，我什么都不要，我也不觉得难过，我这么爱你，这么珍惜你，这么孝顺，你要打我吗？啪。所以在那样子的一个敬拜和赞美当中呢，神就让我看到好像妈妈的那个打我的巴掌的那个手，好，我只感觉到我的受伤，但是这个伤就好像埋在我的心里。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被人家打过巴掌，当他打下去的时候，我觉得很羞辱，我觉得很羞耻，好。可是等到我再回头看以后呢，我发现我没有站在妈妈的鞋子里面看，她要照顾这么多人，好，她也很想求完美，她也想让她的先生知道她的儿女好都教养得很好。但是呢，我竟然用这样子的眼睛去看她，我想我的眼神真的是可以杀人哈，不然的话妈妈不会这么气的打我，这也是最快的一个方法。这个伤就一直埋在我的里面，我也没有对他说，但是我想这个埋下去的苦毒的根实在是太深了啊。这中间还发生了许多的事情啊，但是呢，我想因为这个一个没有饶恕，这样一个不谅解，这个根一直长下去了呢，就把我的生命开始有一些地方腐蚀了。其实甚至呢，我已经打开门让撒旦在里面有一个立足之地，我却没有注意到。所以我后来呢，我很坚强，我出国念书的时候，我那时候可以去两个地方，这一点我好像没有跟人君提过，我可以去 Iowa， 我爸爸帮我选了一个乡下的 Iowa 大学，就是我们那个 Pastor Jack 来的地方哈，他就是在那个大学附近。还有一个地方就是纽约市，我就马上跟我父母说，爸妈，我要去纽约。其实我心里很害怕，因为我看了电影也都觉得蛮恐怖的哈。但是呢，我就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那个从父母来的那个勇气，我就说我要去纽约。我父亲和我母亲就说不要去吧，我就说人家说那边的学校比较好，千方百计就是要去。去了以后呢，感谢神啊，还是信主了，但是呢， 在我来美国以后，因为我觉得在美国这个纽约的环境是真的是蛮挑战的，我的心啊也变得很硬啊。信主了，感谢主，终于有这样子的一个恩典之门为我打开，感谢神，又因为我真的走在神的旨意当中去祷告，我愿意像人家一样，我说我想要脸上有光，好，不是被打红的那个光打红的那个脸，那个红光哈，是要像那个神给的那个荣耀之光。虽然呢，在之前我的这个信主以后还是坎坎坷坷，但是呢，当神光照了我，我就打开我的心门，饶恕。饶恕并不是在那一天、一个星期、一个月就解决的。当这个饶恕这个伤痛已经在里面的时候，当它起来的时候，你要做什么？你要抵挡。好，当撒旦在你的旁边说谎话的时候，告诉你说：“看吧，你现在这个样子，你不就是像你妈妈一样？”其实没有错，撒旦是常常对我这样说。每次我管教小孩的时候呢，我看到小孩那样子的一个瞪着我，好，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被小孩打过。我女儿她不太明白一些事情，我有几次都被她，其实我已经饶恕了，我也被医治了，我也和好了，但是当我女儿这样子的时候，我每次就想到我妈妈打我的那个场景。但是没有关系，当这个伤痛再回来的时候，你要把它交给主，你要把它交给主，你也要放下你的手，你要放弃报复。我用眼睛看着我妈妈的那个眼神，我就是在报复。我妈妈的那个急躁，我妈妈的那个快很准，好，都传到我这边来了。其实我告诉你啊，我相信啊，我也传给我的女儿了，好，但是没有关系，我们要把它交给主。为什么呢？好，为什么呢？因为呢，我们是天天与主过着得胜的日子。好，第二个，你要放手，放弃包袱报复，而不是要求要扯平。你要从你的心里，从你的口舌上面就要弃绝这些谎言，这些伤痛。还有呢，当我看见，我现在在看见我妈妈啊，我再说一次，你们一定要去抱她，一定要去摸她的头。你怎么样爱你的孩子，你就应该要怎么样去爱她。好，我看到我妈妈她已经年老了，我自己都老了，更何况是她。当你看到她的时候，你再也看到的不是那个伤痛，不是那个不饶恕，好，我们看到的是妈妈。神爱世人，神爱世上每一个人，神爱世上每一个人。即使你曾经受过伤，你还是要相信神爱他们，神爱世人。第四个，我们要开口来祝福对方，而不是继续咒诅。我想这一点我们都做得到。当我们愿意饶恕的时候，我们放弃了我们想要跟他扯平，我们愿意来看见这个人，而不是看见那个伤痛，我们就要来开口祝福对方。开口很重要，箴言这么说，生死在舌头的权下。我们做父母的常常在话语上面刺激孩子，伤害了孩子，我们在话语上面甚至也伤害了我们的父母。但是今天我们听了这个道，我们要怎么样？我们真的要饶恕。如果你曾经伤害过你的孩子，在话语上面，在行动上面，好，在眼神上面，你要去寻求他的饶恕。即使他是小 baby， 即使他是一个你以为他不懂事的，其实他懂。为什么呢？因为在他的生命里面有神赐给他的灵，他既然是属神的孩子，他就明白你为他，你对他做的这些不公平不公义的事情。神赐给我们这个美丽的口舌，是要我们来赞美他，不是要去拆毁他所爱的。所以如果我们曾经跟夫妻之间 跟长辈之间，甚至是跟你的同工之间，你伤害过他们，尤其是你用你的话语伤害他们的话，你要去请求饶恕，你一定要去跟他们道歉认错。因为我自己是一个带伤的人，我常常需要在神的面前求主来帮助我，求主来赦免我，求主来医治我，释放我。带伤的人常常就去伤别人，我常常伤害我的先生，常常伤害我的孩子，但是我告诉你们，我不惧怕，我不惧怕，我伤害了他，我就要去认错，我就要去请求饶恕。也许他不知道我伤害了他，可是如果你心里知道的话，你就应该要去诚实的来面对，你要去请求饶恕。感谢神啊，神赐给我在这世上最美的礼物，除了我的父母和家人，再来就是我的先生。打着灯笼找不到，不是我自己找的，真的是神给我很大的恩典。神给我们的家人都是神为我们量身制作的，是最适合我们的，是让我们在这个属世上面可以学习怎么样去彼此相爱。我们如果不能爱那看得见的弟兄姐妹和家人，我们怎么去爱神？那都是骗人的，那真的是骗人的。你要去爱你的家人。好，最后你要开口向神来感恩，你要为着你过去的伤痛向神感恩。因为神有一句话我们都很会背，神怎么样？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好，神让万事互相效力。今天也许有一个很不好的事情发生在你的家庭，发生在你的身上，但是神容许，当神他允许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你就应该要来感恩。不管这是一个伤痛或是这是一个快乐的事情，我们要把每一件事情都带到神的面前来感恩。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跟他自己和好，又将劝人与神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所以呢，我们要把这样一个美好的职分活在我们家里面，带给我们的家人。最后，如果你还有在心中埋怨神的地方，我要劝你要与神和好，因为我们已经被神赎回。好，我们的额头上面有圣灵的印记，代表我们是蒙慈爱的儿女，我们要与神和好，我们要与自己和好。我过去我没办法跟我自己和好，因为在我的心里面有没有饶恕是我自己都不知道的，好，以至于我这个人很冰冷。我感谢神让我在这里可以私情，好，我这个教会是我私情最多的地方，我常常往这边一看过去，好多的人的脸是比较没有表情的。神赐给你们的情绪哈是圣洁的，神赐给我们喜怒哀乐，即使耶稣基督也有喜怒哀乐哈。但是我们发脾气的时候，不要说我是学耶稣发的易怒，哈，没有这回事哈。神给我们那个感情，给我们那个情绪，我希望你们可以让你们的血液哈比较活络一点的流露出来，不仅是那个脸上的微笑，身体都能够微笑。因为神已经赐给你们喜乐了，好，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可以医治释放你们所有的过去，所有你不能够忘怀的，你要放手让他走，你要让神的爱充满你，你要跟你自己和好，不要再这么冰冷，不要再这么冰冷。我常常想耶稣啊，他已经是那个热血沸腾的，好，因为是军人的主人嘛，好，是元帅啊，你们都是军人，里面应该要有一个热血沸腾哈，对主的忠诚，对主的爱，你们对人要有热情，对不对？你们要与自己和好，好。然后我们最后要与别人和好，为什么要与别人和好呢？主说，不论那人对我们是咒诅，是辱骂，是凌辱，是逼迫，是以恶报善，我们都要为他祷告。因为主说，只可祝福不可咒诅，因为你们是为此蒙召，好叫你们承受各样的福气。 你们要跟别人和好，以至于神各样的福气可以从天上的窗户倾倒下来，让你们无处可容。我们常以为神离弃忘记了我们，但天父却用一个为母的一个怜悯的心肠说，妇人焉能忘记他吃奶的婴孩，不连续他所生的儿子和女儿，即或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你。神从来就没有忘记你，他把你刻在他的掌上。好，他把你刻在他的掌上。我们要遵守主的命令，彼此饶恕，彼此和好。在成圣的这个旅程当中呢，让我们彼此的鼓励，彼此的打气，彼此的饶恕，让我们身心灵呢都得到神每天不断的喂养更新和祝福。你愿意得到神的祝福吗？你要跟人饶恕和和好。哈利路亚，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让孩子今天在这里没有紧张，没有惧怕，放胆来传讲主你自己的心意。主，愿我的弟兄和姐妹他们今天在这里听到主你要我分享的，主他们因此而蒙福。主啊，挪去他们脸上的帕子，主挪去他们的这个石心，主啊，给他们一个肉心。主啊，你当初怎么样给我这样子的一个肉心，主啊，是从你自己的爱来生来浇灌的。主，你今天要大大的赐给我的弟兄和我的姐妹，主啊，让他们被你自己的热血来沸腾。主，因为耶稣基督的宝血已经遮盖他们所有一切的不洁不义。主，在你面前，主啊，我们都是圣洁蒙爱的儿女。主，我们谢谢你，主，我们为此感恩。哈利路亚，赞美主，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祷告，阿们。我们要来唱回应诗歌。谢谢主给我这样的一个讯息哈，我听了非常感动。我觉得在主里头啊，一切都有可能的哈。如果你的家中，你跟父母的关系，你跟你兄弟姐妹的关系，尤其是在你的家中有裂痕有伤害，像是你讲到一巴掌，对不对？那我也有我的伤害。那我用我的观点来看，我父母可能在我身上也有伤害，但是在主里头我们很有盼望，我们可以复合，我们可以受医治，我们可以得释放，就是因为天父的爱，在他的爱中凡事都能。我们先让我们自己沉浸在神的爱中，让他来改变我们。我们先放手，我们愿意去求和啊、去跟人和好，我们也愿意来饶恕人。好，我们再来唱这首诗歌。